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讲这个第十二会哈，境界波罗蜜多分这一会，我们这个前两堂课呢，给大家很仔细的谈到戒律啊，在佛的那个时代是随犯随制的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因缘所生法啊，随着因缘的需要来定。那么但是有一些是根本的，那么它称为叫信戒，有一些呢是这个调和啊，它怕我们生活上因为这个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守这个纪律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会做出大的错误出来，所以就称它叫做遮戒。所以在家的五戒里头，其实五戒是无量戒，它的往外开展的这个戒法就很多。那么这个在这个菩萨戒哈，就是大圣的菩萨戒里头，你可以大略分成啊，叫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那么这个摄众生戒。那么律仪呢，指的是啊，我们一般生活啊的一些规矩啊，那么包括人情世故啊，世间所应该遵循的共同的法则，这就是律仪。那么我们平常啊，人跟人之间互动的礼貌啦，各方面呢，都是属于摄律法界啊，律仪界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摄善法界，我们可以这么讲说，道德伦理的东西都是属于摄善法界的。那么摄众生界呢，就是为了利益友情，为了帮啊跟别人有好的人际互动，有好的人际这个。因为有好的人际才有可能啊度化友情，有好的人际互动才会有温暖。你去看看哈，其实在这个大圣菩萨里的这三大类哈，在三聚界啊，聚就是聚集很多的意思，不是只有一样，所以啊这个摄律仪界，他用摄了很多的律仪，摄善法，摄众生。那众生也不是只有人这一道的众生，其他的众生、有情众生多是。那么透过这个地方，我们给各位谈到有戒有律。戒大部分是属于消极性的戒除，律呢是属于一些规则规范。这里面呢应该是说，连包括科学里头的定律定理都是属于律的东西。我们生活身体这个律，只要一这个纪律只要一乱掉，那这个身体马上就出问题啊。那么所以这个人的心行为啊，身口意叫三密。为什么称它叫三密呢？所以我们如果身口意没有去一套好的一套律啊戒律去做的话，我们的身体会乱掉，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灵也会乱掉。也就是说，你身是指我们的行动行为，哈、啊，这个口是代表我们的语言，那么以及从口发展出来的种种的一些行为，那么意呢是我们的心意。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要说我偷偷的在恨他，我偷偷的在讨厌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你表现出来讨厌他、骂他，甚至于抨击他，这个跟他有敌意，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偷偷的心里头你在恨他、你讨厌他，都会有问题。为什么？密在如边。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看我们台大就有那个 FMRI 的那种核磁共振，脑子核磁共振仪 啊，那么你去一趟呢，你不容易实在实验室里头做这个实验室，把这个学生哈、啊、找来，然后呢，让他通通挂好了，把他都这个仪器通通把它弄好了以后，然后呢，讲他一件最痛恨的事情给他听。我们早就知道他最痛恨什么惹谁了，或最痛恨什么事情了，讲给他跟他谈那个人，他整个的一个脑的神经网络、情绪的那一块，然后他愤怒的时候，他整个都是红的。所以你不要讲说你没有表达出来，他有，可是在你表达出来的这个是身体，可是他也会影响你的意。好，那今天接下去啊，给各位来谈。上个星期我们练把这个有关境界的这个部分，我们谈到第七啊，就是我们列的这个讲义里头的第七条。但是在进入第七条之前，现在要跟请大家来面对一个啊，就更实际的问题。我刚刚讲，我们的身口意，它会跟我们的就是这个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正等觉，也就是我们真正修行的那个啊般若的自信，这两个，你看起来外头是我行为的纪律啊，我应有些是遮戒，有些是信戒，这些是外头的，但是这些戒、这些规范、这些世间法的观，就形成这个社会，形成这个文化，也形成这个世间的种种现象啊。山河大地也是有一套它应该有的这个规范在的，它并不是没有，自然并不是没有规范啊。也许你会问说，你出自何典？我告诉你，这个天台家的五祖湛然大师啊，他就写过《金刚臂》这样一部经、一部论，他在谈什么呢？就谈这个，就是山河大地，你认为大家都以为只有有情众生才有佛性，他说不对，从佛经上来看，从自己他修行啊各方面来论证，他还是告诉我们山河大地仍然还是有佛性，这个宇宙之间除了有情的生命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有佛性。所以你不得不去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心变成紊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紊乱。当我们的心混乱了，心混乱，身体混乱了，行为也混乱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干扰到我们的般若。也就是说，你虽然没有影响到那个般若的本身，般若本身无生灭，你不可能增减，但是你跟他是分不开的。那这样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有时候很难懂，总归说起来，就是现象界的有色的东西，现象界有色的东西，不管是你的身体、你的人生、你的事业，这个大自然你能看得到东西，它根本没有离开那个本体世界的那个般若的本体，它没有离开，它跟它是有它，你才知道它有般若，有般若才产生因缘所生法，才产生我们的种种的色相的世界。好，讲这个事情要讲得懂还真不容易，你听起来能够懂，要听法听很久才懂。可是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周武皇帝啊，武则天呢、啊，武则天呢的时代呢，译了华严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啊，这个通行的这个华严经的译经呢，那么最重要就是武则天那个时候译的。武则天译的这个华严呢、啊，所以我们在唱那个开经偈的时候，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在唱的 这个开讲之前唱的这个开经偈，就是武则天啊，这个他写的啊。那么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啊，这个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他写的。可是哈，武则天在译完了，这个在他的任内译完了华严的时候，他就找大师到宫廷里头来为他讲经，为他说华严的经要。可是讲了好多听不懂，那当然找的都是找华严家的祖师爷来啊。那么后来这个法藏大师，他听他跟他讲了很多，他还是听不懂，所以他就另辟了一篇文章，那文章叫华严经师子章。他拿了一个比喻，他怎么比喻呢？他跟皇帝做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你看啊，刚好看到皇帝的旁边有一个金做的狮子啊，狮子。那么看到这个狮子呢，他就用这个狮子来做比喻，来为他说法。他怎么说呢？这个狮子啊，他跟他讲，他金无自性，金子啊本身没有本质，它是一个空性。金子金嘛啊，它自己本身呢、啊、没有本质，没有它本来要形成什么啊，是随工巧匠圆，随着工的巧匠，它的圆啊，那么遂有狮子象起，才有狮子的那个形象出来。他说起但是圆，形成这个象只是一个圆，故名缘起，所以称它叫缘起。所以宇宙的缘起有一个空性，但是巧匠圆。我现在拿这个金狮子章来给大家解释什么呢？解释你的人生的修行，你的这个菩提自性。菩提自性本来是空，但是缘起，你有了这个清净波罗蜜，这个有境界波罗蜜多，你手能够用智慧运用这个境界，等于用这个巧匠一样，那你就成为一个金狮子。但是金狮子怎么样？金狮子金的本身，你把它分开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它无相的部分，但一个就是你现在看得到有的这个金狮子。我请问，我们活着的像不像金狮子？要，我们要活得像金狮子一样才好。但是我们也知道，金狮子本来没有本质，只是因缘所生法，最后回归到什么金那个地方去啊、哦？那所以这个拿这样子来看，要去修行，要让这个巧匠的缘哈、哦，就是透过我们的种种的戒律而来。所以你看啊，过去啊，跟大家提过，虚云老和尚他要圆寂之前，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他是习灭啊，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就负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要去习灭那个贪嗔痴，因为贪嗔痴哈、啊，它会使你这个狮子哈、啊、做不好，是不是？但是呢，要去勤修戒定慧，是因为你有这个巧功，有这个戒，有这个法，然后你才产生了真正的定。透过这个定，慧性发展出来，才能够使这个人生开展的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开展的好的本身跟 般若自信两个是分不开的，是不二的。所以此刻当下我们在听经的，我们也没有离开它呀。所以在禅宗里头啊，当这个法眼的弟子问法眼说，什么叫做古佛，他有一次回答他的是说，慈悲喜舍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有一次的回答呢说，你现在也很好啊，你现在也很好啊，你的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古佛的本身啊，是不是啊？那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给这个武则天皇帝解谈了。我们再看看，他说狮子象虚，狮子哈，这个象是虚，它是无常的变化的，你随着你的见，但是你可以把它雕成各种不同的样子。象虚为是真金，只有金子才是啊，那个本它就是为是真金。狮子不有金，金体不无，狮子虽然有狮子，但它不定不能称它叫做有，但是金呢就不能讲它没有，所以你不能讲说佛性没有，是不是？我们讲空性，它还是有啊。那么故名色空，所以叫做色空。现在各位，如果你把啊这个《大般若经》的心要，也就是心经拿出来看，你现在想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诸法空相，还是在这个地方点下来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空与色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你是不是有修到空的这个部分，那就看你怎么生活，你怎么守这个戒律，你怎么用你的这个清净戒律来生活。它是一套工具，戒律就是一套工具，就是佛法。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就不只是那五戒而已的，它应该是三俱净戒全部都在里头了，你的生活当中离不开。它小到什么，大到什么，大到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小到什么，小到我今天觉得很烦恼。那么你很烦恼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一个行动去把这个烦恼对治掉呢？今天觉得有一件事情老在心上，好像挥之不去，好担忧，好烦恼。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啊，但是你不去试试看。你如果觉得你真的很忙，你也不会想到他那件事情，也不会老缠在你的心。你真的在忙做别的事情，他也不会，那就是你今天太闲。既然今天有点空闲，那么你为什么不好去走走路，去运动运动？那你去运动这一个小时再回来，你看他还在不在？他不在，你养成这个习惯也是你的戒律之一。你愿意不愿意不断的在你的人生里头建立一些好的戒律？我觉得很好玩。戒律是什么？好的生活习惯。我现在在抱那个小孙子，很好玩。那几个月大，把他抱着，然后呢，然后看到人，他会跟他笑，然后我就用拉着他的小手要离开的时候拜拜，他还不会说拜拜，但是他的手会摇几下，但我相信不久以后他就会摇几下，也会说一声拜拜啊。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他的生活的纪律，一种礼貌的一部分。小到这些东西，大到治国平天下，各位，但这些东西都是最头狮子，你懂吗？用这个狮子来比喻。所以你也可以用金子，用很烂的功法去弄出一个不成形的狮子，但你也可以用着各种不同形状很活泼的狮子。各位，你可以了解吗？ 戒律就在这里，所以戒本身不只在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好，而且戒本身也使你的般若真正展现出来。所以应该这么讲，我们的修行在人间啊，你又能过得好，到时候拍拍手，又极乐世界又属于上上品，你才是高手哎！千万不要用了贪嗔痴当工具，人生过得还不错，回去以后回不到那边去，连下下品都跟不上。为什么？因为人要离开的时候，要脱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很容易就忘掉。所以一直想说，我生平无大志，我只求下下品能够到极乐世界就好。那好，你以为念佛可以到？没有，到那时候光是喊痛都来不及，阿弥陀佛却喊不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以前这个跌倒脊椎病痛最厉害的时候，那几天念佛根本不会什么什么那种硬感哦，根本硬感不来。一直到有一天实在很想念他，所以把腿盘起来，然后下定决心，好像非见到佛不行一样，然后才真的又那一次才坐着才念佛入定。那一次我自己有很大的醒发，我自己连身体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这个法藏大师他用这样子来比喻，实在是还非常巧妙。那么第三个，我们在他怎么说，他狮子禽有名为片剂，狮子室有啊名为依他啊，精性不变啊，那么故曰圆成。这只是讲唯识里头的依他起性啊，片剂所执性跟圆成实性。我们来看狮子的相啊，一形成了以后，自己以为这就是我是有，对不对？名为片剂，那就是你很容易片剂所知，所以小心哦。你的一生当中，你我都一样，拿自己的名字，拿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拿自己的这个各种关系，这些一堆资讯当作自己，好像是有，那其实是我们的情感上情绪上有的东西。所以狮子情有，那个狮子啊，感情上啊好像有一个有，其实它是片剂所执啊。它狮子是有，可是你客观来看它真的好像有一个我啊，我已经活了六十几年了，好像有一个我啊，你活了四十几年，五十几年，六十几年，七十几年，好像有是有啊。但是呢，它是依他起，你的身体只不过是在这个宇宙中你吃的觅食的啊，从很多东西去凑成你现在的身体。你的骨头是有很多矿物质，那些骨头啦、钙啦、矿物质，你以为它永远都是你吗？不是的，骨头最慢了，它也差不多啊，这个不到一年它都全部更新一次了。所以你现在的你在一年以后的你就全部都换新了，你不要以为只是因为我们透过 DNA 透过我们不断的拷贝的方式拷贝了我原来那些东西，所以你现在你的身体种种的那些这个水分啊、油脂啊、你的种种的这些协议啊，你仔细把它看一看，它都是进进出出的，都是依他起性。他说最后只有一个，就是精持识，就是圆成识。所以请记得，我们来这里真的是像小孩子拿那个泥巴哈，地脚拖完啊哈，就是弄这个捏这个 这个陶土是一样的，我用智慧来捏它，用我的手来捏它，捏完了它却不是我，所以其今不是我，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印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好，那么这么说来，这个戒律它不只是我们的巧工的因缘，但是这个戒律在我的时候，我产生这个戒律的，这个戒律一定要回向到我们的一切自治，回向到这个菩提自信，是不是要这样？它是不是也是跟它分不开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啊，在这个上能够抓得稳才可以的。那么我们用这个法上大师的说法，让大家更清楚这个随的啊工巧缘起啊，透过这个工，它的这个巧妙的这个巧匠的这个手法一样的，我们人生必须要有一套像巧匠的手、巧匠的方法、使用工具，然后这些东西我们人生可以把它过得好。可是我能把这些东西过得好，也表示我的智慧，我用了我的智慧。所以一定要熄灭贪嗔痴慢疑邪见，然后一个要去修戒定慧。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也就是很清楚，这是虚云老和尚这位近代啊，我们啊尊敬他说是禅宗近代的真正的一位这个大师哈、啊。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从他最后叮咛我们的事情很清楚。各位，贪嗔痴戒定慧，在刚初学佛的时候，贪嗔痴戒定慧好像一听就懂，可是我们一起好好的听闻佛法，一起用功，你用功60年，你对贪嗔这个戒定慧跟贪嗔痴，你对它也没有完全了解，也还没有完全能够透彻，也没有完全能够对它能够实践得很好。所以这个过去呢啊，那么这个白居易呢，这个问了鸟科啊，是什么叫修行之道，他跟他讲，他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说了，白居易听了，他说这个话6岁小儿也道德啊，就小孩子也道德啊。他说6岁小儿也道德，但是80老翁行不得啊，你不见得能行得到，因为他真的很丰富。我们了解是这样子的，戒法这个部分在你的人生是非常丰富的，可大可小。所以菩萨的境界是这样的，这三个菩萨的这个三个这个啊三句戒，这三句戒大家了解的，那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我们再来看看，最后我们来看列出来第8里，来看看诸菩萨众若暂起心啊，那么心暂生闻或独觉地，应知毁犯境界。若暂起心啊，厌毁生闻或独觉地，应知毁犯境界。所以者何？心生爱着，不能去求一切自治；心生轻蔑，即障所求一切自治，皆是心已废处。小圣所有的戒律的目的是为了戒除自己的烦恼，自己烦恼没有了，我自了汉。可是大圣不是，是你必须除了你自己的这些障碍去除了以后，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啊？去众善奉行，是不是？不止众善奉行，还自尽其意，是不是？ 啊，不止做噩梦做而已，而且要把这个部分全部都做到。那么所以如果一个大圣的行者，因为我们各位菩萨，你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你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心啊，那么我们啊看到人家修小圣的时候，我们瞧不起他，或者是我们看小圣的，我们反而很心慕他，不是喜欢，不是你去赞叹他，或者是你去批评他，而是他你也是一样要学这个，但是不止于这个，因为你还要怎么样？除了啊这个去除了自己的障碍无明之外，还要去众善奉行才对呀、啊，要去行菩萨道才对呀、啊，要去化度有情呐、啊，要去利益有情众生啊，是这个意思哦。啊，所以我们也很清楚戒的这个基本的规范在这里也很清楚。各位，在这个哈、啊、这一会里头，什么叫戒呢？你把经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这里面哈、啊、所有的佛法，也就是大般若经所谈的所有的名相，通通都在，通通都可以浓缩到戒里头来，因为它是规范呢、啊，通通可以。所以你从三十七啊，这个四圣地八圣道，或者三十七道品，或者是十八不共法，全部通通都在内，通通都算都是境界里头的，都是境界里头的。所以这个戒很宽广啊，很宽广。但这个戒呢，它包含了大圣小圣，所以它才会叮咛我们做，把这件事情叮咛的这么清楚。第九，我们看烦恼。于诸菩萨有大恩德啊，未能随顺一切自治。若菩萨呢能观烦恼，能住一切自治，应知呢以正于一啊，应知哈、啊、以正于一切事方便善巧。这个很有道理的一段话。烦恼于诸菩萨有大恩德，你有烦恼，你有种种的内心里头的一些这种想不开，有很多的困扰，有内心里头有很多的难过的东西，对菩萨来讲应该说那个烦恼对我有大恩德。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磨练你的刀石啊，而且你只要能够，也正因为它是你的烦恼，它是你的困扰，它是你的难题，它是你的痛苦，你能解决它，就表示怎么样？表示你的智慧足够对付他了，你已经懂得用你的啊这个境界去克服，用这些工具去克服难题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这个要说烦恼于诸菩萨有大恩德啊，这个我们平常里头你去看烦恼，如果说有人批评你了，你这个做了为这个社会做事情，但有人批评你了，而且批评的一点都不留情，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敌意的话，你也会很愤怒，你会很痛苦，你也会很烦恼。但如果对就被批评的这么厉害，就被别人家啊这个消遣的这么严重啊，到哪一个地方去都被人家这个用这么尖酸刻薄的语言在讲你，但是自己已经好好在做了，在这个地方就要看清楚，我如果能够超越他，克服他，然后你能用这个戒律，那么它对你就是一种磨练，也是一个大恩德。所以我们变成做得了主的人。嗯，但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我说老子不干了，那么我们把它丢了，啊，这件事情我们就变成那一个烦恼的奴隶。所以它不是我们的恩德，它会变成我们的罪恶。所以你去看着，如果有人啊这个委屈了你， 有人这个污蔑了你，或者是有人占了你的便宜，我们常常都会碰到的。你如果想着从这个，你透过你的戒律能够只要一想清楚，这也只不过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占了我的便宜，就这样而已。便宜已经被他占走了，他已经拿走了，我生气也没用。如果我需要做去补救，那我就去补救，但是如果补救也没什么用，那这件事情我就把它看开了，就把它当成说这一件事情等于在考验自己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常常跟有一些菩萨这么说，当他很难过来跟我讲完了以后，我说你很难过的时候，你到了早上起来你就想着我今天一定又要去面对难过的，在我的办公室或在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在自己的工作职场或家庭面对某些纷争某些困扰，但是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你要知道说你不要被这个委屈打败，我们的人来人生走这一趟不可能等着大家都对你好，环境都对你好，你才要生活得好，不可能。佛的时代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抨击他，一样很多人委屈他，一样的。但是他也必须要这个能够把他看清楚，别人对自己不好，自己还是要对自己善待自己才可以啊。要从这里超越出来。有些人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晚上的时候你就想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做到了，他对我讲这样子的苛刻的话，但是我今天真的做了，我内心里头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产生我的起心动念，产生愤怒跟敌意，你可以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讨个功啊，可以向他讨个功，你应该帮我记个功，我真的有进步了，是不是？所以所有的烦恼不只是我们这种有漏的烦恼，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你要创造一份事业，要去做一份置业助人，要去做一些这些东西也叫烦恼，而这些烦恼正是开拓我们的人生去实践我们所谓的这个设立于界、设善法界那么这个设有情界，正是在实践这个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辛苦是正好就是表现我们人生的那个智慧，也就是我们有所担待的意思了。所以烦恼与诸菩萨呢有大恩德未能随顺一切之智。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用一切之智，用菩提来觉照，既可以解决有些问题，是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看清楚他，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若菩萨能观烦恼那么能助一切之智，如果菩萨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说烦恼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一切之智的话，那印知以证一切事方便善巧，就可以知道他已经证得，在很多地方他都可以善巧了。各位，我举一个小事情让大家再去思考一下菩萨并不是什么事情来我通通随顺，菩萨不是这样，菩萨是很清楚的用一切自知之觉照，这件事情还有可为，我就应该去补救，这件事情还有余地可以去做一些挽回，我就要去做。但是他已经过了，没有办法了，他也懂得把它放下。菩萨是真正圣之使者也这个儒家讲的说圣之使者也他真的是这个觉悟性是非常好的，这是菩萨。有一次有个人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头，我当主管，我被其中一个人弄得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说怎么说？他说我被其中一个人，他整天在给我捣蛋，给我搞鬼，我实在不晓得怎么下去。我说那你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包容啊。我说我请问你怎么包容？我觉得你是应该先包容啊，接下去做什么？他说没有。我说你要有智慧才对，因为你是主管，你本来就应该考核他，就应该指挥他，就应该要他做什么事情，他有责任在，他有他的事情，你不能说你给他事情他不做，他不做你就应该留下记录，我一年年尾的时候我就给你考核，我不能够口说无凭，我必须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你要为你这个公司或者说你这个机构负起更大的责任才对，这就是菩萨，这就是修行啊。所以菩萨的修行并不是到最后脖子的这个骨头没有了，脖子的骨头没有了，已经头抬不起，挺不起来，没有关系，最后连脊椎骨统统抽掉了，这不是菩萨的心。因为菩萨必须是真正摄利益界，摄善法界，这个利益有摄利益有情界，摄有情界。